好，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马太福音第22章的34到40节。马太福音第22章的34到40节，翻到听我来读。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是第二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是第二主日。总共三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你从何处得知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基督在马太福音的12章37到40节里，以总括的教导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能完全的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吗？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的灵舍的。好，上一个主日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到呢，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死，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呢？这两个问题告诉我们，人今天是需要安慰的。人如果要需要安慰，你必须要认识我是谁，我跟上帝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曾经跟上帝之间关系是怎么破裂的，上帝又是如何赐给我们救恩的，也就是赐给我们唯一的道路的。那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之后，我们该怎样为上帝而活？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明白，也是真实的知道我为什么而活。我活着或者死了，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安慰？如果有或者没有，你就需要知道。说到真实的安慰，你就会想到一个事情，有虚假的安慰。今天有太多虚假的安慰，社会上的人在这种没有安慰的时代当中，他们寻找安慰，他们所寻找的安慰以最终之乐来安慰自己。贫穷的人也他们也会什么 穷开心。为什么要穷开心？说自己我们要想开一点，人生苦短，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所以穷人也要穷开心。今天很多人借着什么麻醉自己，也想来寻找安慰，借着醉中之乐，借着欺骗自己。今天的心理学很大部分都是什么欺骗自己。其实全人类都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人没有安慰了，在没有安慰当中找安慰，那怎么可能有呢？那所有人找到的安慰都是虚假的安慰，所有人自己所追求到的安慰也都是虚假的安慰，只能让你此时此刻处于麻醉状态，不会痛苦，忘记痛苦。但是真正有一天那个日子一到来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你就没有安慰了。所以人必须认识上帝，认识自己。那我刚才提到，人必须要认识到我曾经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再知道我从这样的关系当中是怎么破裂的，上帝又在这样的一个破裂当中怎么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在这样被拯救的状态当中该怎样过我们余生的日子，这样子的话你所有的安慰那就是真实的。就像我们早上所学习的，那我们就是什么或生或死总有什么喜乐，或生或死总有安慰。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这必死的要被什么生命给吞灭了，这不是欺骗自己，那是真实的。所以上个主日我们说要得这样的安慰，三个问题要知道啊，三件事情要知道，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这必须知道，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当中得拯救，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啊。今天呢开始就是来学习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说明我们今天这个处境当中就是在罪恶和愁苦当中。人最可怕是什么？在愁苦当中却不知道自己是愁苦的，愁苦来临之后也找不到原因，这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愁苦是怎样的愁苦啊？我大概总结了几点。第一是被遗弃被疏离的状态。我们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我刚才提到一点，讲到什么？我曾经跟上帝是怎样的关系？曾经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并且圣经说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乃是什么和谐的，也可以说可以坦然的面对面的去见上帝。但是当人堕落之后，你就是怎样一个人啊？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到十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期。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好，这里讲到什么？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了。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什么人啊？被弃绝的人。我们曾经的状态，我们知道上帝是造的人是什么？是完全的。但是当人被造之后，堕落之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你要认识我们今天的状态是已经与上帝的生命已经隔绝了，上已经是被弃绝，因着罪生命与上帝隔绝，并且什么无法回去。被弃绝之后，我们知道伊甸园里边上亚当一开始堕落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看见自己什么赤身露体，马上就想到什么怎样来遮盖自己。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最希望的是，若有办法回到从前的状态那该多好。回到从前的状态，回得去回不去？回不去了。那今天你我也一样啊，如果在没有福音领到之前，所有人的状态都是什么？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当中。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想回到从前那种状态，你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再可以回去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那我们过着什么生活啊？不敢回去，却什么？要，却是什么？必须回去的生活，并且回去还要交差。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之后，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什么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刚才我们说无法回去，也不敢回去。当上帝来寻找亚当的时候，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干嘛？躲起来。他看见上帝的面就什么？我就惧怕。听见上帝的声音什么？就惧怕，就躲起来。那虽然躲起来，你今天也可以，这种躲得了上帝吗？躲不了上帝啊。你说我今天跟上帝生命隔绝，我在地上生活，无法回去，也不敢回去。但是你有一天还必须要什么？还必须要回去，并且回去还要什么？还要交差。所以不管你是谁，你只要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你就还活在这种愁苦当中。这种愁苦就是你必须要回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会这个审判就是要交差，除非你的债都能够解决清楚了，你可以坦然无惧见他了，但是确实不能。并且是怎么样？债务越来越重。你活在世上，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为自己积蓄愤怒，你活着多一天，你欠上帝的罪债会什么？就会多一天。多一秒钟，你就罪债就会多一秒钟，就越来越多，每天在积蓄愤怒，也就是说你的债务是越来越重。各位， 如果你开办一个公司，你盈利会越来越多的话，你心里会什么？越来越开心。如果你开一家公司或者做一项啊其他的事业，你每天支出去的跟进来的，每天知道公司多开一天，你这个什么，你的债务会多一天。你知道那些真正盈利的人，他会什么？你看他心脸上都有笑脸，你看他每天是啊负盈利的那些人什么，你会看他愁眉苦脸。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什么欠债，罪债会越来越加增，并且什么病也越来越重，就如同病越来越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病是什么病？圣经说这是什么被盗的病，这就是与上帝和谐没有办法，人堕落之后在属灵上，用个比喻来讲，就如同什么病人一样。你想回到上帝面前有力没力啊？你是不可能。并且这个病是什么越来越重。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下面第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是不是这渐渐越来越坏啊？人活得越久会变得越来越坏啊！我小的时候总觉得什么人，老人总是比青年人要什么啊，要好。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在网络上看那些躺在路上要讹诈人的都是什么人啊？都是那些老人啊。所以下面的人的评论会怎么说？不是好人变坏了，而是什么坏人变老了啊。坏人变老了，因为本身生下来就是坏人啊，啊，生下来就是毒蛇的种类啊。他是这个旧人就因什么私欲的迷惑就会什么渐渐变坏，也就是这种病会什么就如同病一样越来越重。如果今天一个人去医院里检查，检查出来是某一样病，医生给你开了一些药，药开了或者呢针打了或者手术动了，在医院住了几天，第一天检查一下好多了，第二天检查好多了，第三天检查好多了啊，那全家人在服侍也会什么开心。如果昨天检查的比前天更恶化，今天检查的比昨天更恶化，就担心明天会不会比今天更恶化。那人活着什么，所以病越来越重给我们带来就是什么这种真实的属灵上的病是越来越重，因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就渐渐变坏，这是一种愁苦。还有个愁苦是什么？无法掌握方向。所以今天生下来的人，每一个人被生下来，是世人都说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各有志，对不对？人各有志，大家都想寻找自己一个方向，大家都在说，我上个主日也提到，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我活着倒是为什么，我往哪个方向追求。有些人受这个环境影响追求金钱，另一种人呢受那个人的影响啊追求学识，另外一种人呢追求名利。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早上讲过， 没有志向的人很可怕，对不对？志向错了的人呢也可怕，这两种人都是下地狱的人。没有志向的人，人活着什么？没有目标的，这种人就是什么？生命是黑暗的，眼睛是瞎的，过什么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一种人呢，是他非常有目标，但是他的目标却永远没有办法打到正点上。那这个方向，真正的方向在哪里？你不知道，因为人堕落之后就活在黑暗当中，活在虚空当中。好，第八，讲到什么？想不到的灾祸会忽然临到。今天活在世上，很多人为什么愁苦？因为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家里发生大灾难，昨天还非常健康的，一下子血压高上来就中风了。昨天还好好的，好端端的在我生命当中出现一个人，把家庭搅得什么不像家庭了。有太多太多的不可知的那些事情存在，所以想不到的时候什么灾祸忽然临到。各位，你今天你可以把握自己明天一定好吗？那如果都没有办法把握，你觉得不觉得可怕吗？对不对？人就是一种愁苦啊。我刚才又讲到另外一点是什么？以为是对的，到头来全错了，这也是可怕。如果你考试，你在填以为都是对的，到头来全卷全是错的。当成绩单拿下来，你觉得我这一生我有很多目标，我哪一方面对，谁都称赞我，整个社会都称赞我，我自己也称赞自己。但是到有一天，把这个成绩单是从哪里交过来的？你交给上帝一对的时候，全错了。所以以为全是对的。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拼命追求？他觉得这样的追求方向是对的，所以他会什么？非常努力的往着那个方向追求，所有的都错了，并且呢，现在的好处无法继续保存。刚才也提到了，你现在上个主日我也提到，你的好处无法什么保鲜，现在的好处无法保存，并且也找不到使自己得益处的方法。你根本找不到使自己得益处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一生活着是什么？多么的愁苦！人在这种状态当中就是愁苦的。当然还有很多，你要举出来有太多就太多了。人的生命你去分析的话，那你这样一想也太消极了吧，对不对？那传道书你如果没有救恩在里边的话，你看传道书你越看越消极，人生真的是太没意思了但是呢，这样的愁苦我们上面讲过，上个主日提到人生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那你从哪里知道你有愁苦呢？这个愁苦是为什么有的呢？你要知道啊。所以从哪里知道你的愁苦啊？你从报纸上能找到吗？报纸上会登记说一对照，原来我是这么愁苦的。刚才我举出例的这些例子都是什么？有很多都是生活当中遇见的，根本没有，不是说我今天从这里知道你的愁苦，这是分析啊。但是你真正知道愁苦的地方，你要在什么？在镜子面前。你如果真有病，今天有些病你必须要有什么好的仪器把你什么照出来，让你确知我的病在哪里。所以你的愁苦，人最大的愁苦不是虽然说我们 刚才讲到没有想不到的时候灾祸领到，基督徒也一样啊，也是想不到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也会领到啊。那你说这一生我都如意，你就没有愁苦了吗？也不是啊，你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才不愁苦啊，对不对？从这样的愁苦当中你要得拯救啊，这样你才不愁苦。所以那这个愁苦你从哪一种仪器把你照出来，医生没有办法告诉你， X 光没有办法告诉你，新闻报纸没有办法告诉你，唯有从哪里知道？从罪啊，从上帝的律法当中。人最大的愁苦是什么？是不啊？是疾病吗？是死亡吗？是战争吗？是瘟疫吗？不是这些。最大的愁苦是什么？神有罪啊，神有罪啊。那罪你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啊？今天你在路上很多人，你告诉他，你说他有罪，他会认可吗？你才有罪呢，对不对？你说他有罪他不承认的，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律法。那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啊。律法对律法之下的人，律法之下的人是谁？就是亚当里的所有人。圣经说律法就可以塞住什么？普世的人啊，塞住个人的口。什么叫塞住个人的口？你说他有罪他不承认，然后镜子一照你全是罪的时候，你本身想开口辩护的嘴巴被塞住了啊。有时候两个小孩子在吵架，两个人在辩，辩来辩去，看你无话可说了吧，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了吧，对不对？铁证摆在面前，你没有话可说了。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叫仆事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仆事的人都伏在，你是不是仆事的人之一啊？有些人总是说把这些事情都往别人身上套，你要往自己身上对照。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好，那律法怎么叫人知罪呢？律法对你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打开啊，这个海德堡要来问答第四问，说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里总括的教导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对这一段经文有很多人是误解的。这段经文也就是说上帝所要的义就是什么义啊？就是律法的义。我们再撇开救恩先不讲救恩，因为这里是讲人的愁苦。也就是说上帝对人有什么要求？上帝要接纳你必须你达到这个要求，也就这个意思。人的愁苦就是什么？与上帝隔绝，因着罪与上帝隔绝。如果你没有罪的话你就不会与上帝隔绝啊， 也就是说你能达到上帝所规定的要求，就是什么要求啊？就是律法的义啊，律法的义，基督来拯救我们，就是满足了上帝律法的义啊。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是什么原因？基督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上帝就不定我们罪了，也就是接纳我们了。说明如果你自己能达到这律法的义的话，上帝就会接纳你啊。加拉太书说，人若出于什么律法的义，是这样说的，是怎么说？凡行什么律法的什么，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对不起，我记错了，不是这一节，第三章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律法远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律法你要达到，你如果真能行出达到律法所要求的，你就因此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这个意思。那律法对你有什么要求？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什么意思？全心。尽，很多人今天把这句话什么，从堕落的本性去衡量，我努力了就好了，我尽我自己努力了就好了。他以为自己的努力就能达到上帝所要的要求吗？这是中文的翻译，尽心。你尽自己的努力了就，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样，如果没有救恩，你再怎么尽，尽得上尽不上？是尽不上的。那从英文你就可以更加清楚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这样说，那英文是怎么说的呢？说 And he answering sai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e God with all thy heart. 这里边有个单词叫什么？ All 是什么意思啊？All 是什么意思？懂英文的大家都知道 All 是什么？全部的意思。 And with all thy soul, 把你的心里边的全部和你灵魂里边的全部还有你力量的全部性情的全部意念的全部都要达到，都是去爱上帝的。这个全部不能掺一丝一毫的罪的哦，你心里边有一丝一毫的偏离就是罪了，你意念里边有一丝一毫的不爱上帝就已经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了。所以说要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是要把你什么整个全人的，包括身体灵魂意念性情意志，都是完完全全的去爱你的上帝。各位有吗？你去查验一下你有吗？还有什么？要爱人如己，如同你自己。爱 啊，不是爱爱邻舍什么如同自己，爱别人如同自己。今天你很多时候都是对别人是什么马列主义，对自己呢自由主义，很多事情都是想什么套在别人身上呢，很简单，对自己呢就放松了。所以夫妻之间也一样啊，你要反思一下，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子对他，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什么，如果有反思一下，换位思考一下，有时候你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也能什么也能处理好啊一些事情。但是人往往什么爱自己是非常的爱，堕落之后人就会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亚当也一样，亚当堕落之后马上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啊，推给你所造的这个女人，对不对？夏娃呢，你所造的这个蛇马上什么就推来推去，一直然后推到最后推到谁上去啊，最好推到上帝身上去，责任都是你啊！你把这个啊蛇造起来，你把也可以说你把这个什么分别上了树上分别上了树给造起来，所以我吃了。所以人什么都是爱自己，没有去爱别人。所以整个律法就是要我们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又是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真实达到，或者你一生下来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一直到死都没有违背过，那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如果真是这样子，就说明你在行为之约上有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其实这样子只有谁有可能会做到的？当时的亚当，亚当当时被造的状态当中，他是有能力去遵行上帝所颁布的什么行为之约。你啊，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他有能没有有没有能力可以自己选择啊？有。那堕落之后呢？罪就已经归给我们了，罪的本性也什么？也借着遗传已经领到了我们了。所以在所有在亚当里的人，因着律法这样一对照，你是不是愁苦啊？就是愁苦啊。为什么愁苦？第五个问题说，你能完全的遵守这些诫命吗？不能。这些诫命你我刚才就问过啊，你所有的把所有的爱都归给上帝吗？你曾经都没有离开过上帝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我们是怎样的人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好，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律法为什么达不到？律法是属乎灵的，属灵的，我们呢是已经什么是属乎肉体的啊？属肉体的能不能做属灵的事情啊？是不能，并且我们是已经卖给了罪。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再看创世纪 第六章第五节，我们是怎样的人啊？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你反思一下就知道，你有多少时间在你蒙恩之前，你这个恶是什么？就是敌对上帝啊，对不对？就是敌对上帝啊。今日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16节，保罗说自己蒙恩之前是怎样的人啊？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保罗说自己是怎么人啊？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好，保罗在蒙恩之前，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我是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派，在加玛列蒙生手下的蒙生，并且说比我本国的同龄之人什么更有长进。他是本来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当他认识基督的救恩之后，他才知道我从前是什么人，是亵渎神的啊，逼迫人的。谁是亵渎神的？那些信错了的都是亵渎神的。保罗当从前有在他嘴中有没有讲上帝的？保罗也是以色列民所生的圣灵啊，为我祖宗的遗传什么大发热心啊。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救恩之前，或者把救恩认识错了的人，这些人就是什么人啊？就是亵渎神的，并且什么毁谤那真教会的仆人，就是什么人啊？逼迫人的。保罗当时他去哪里啊？去拿文书要把谁啊？把基督徒都给抓起来。你可能会说今天没有，我跟你讲，他没有抓的权柄，今天在背后在毁谤上帝的仆人的这些人，也就是逼迫人的啊，攻击上帝的仆人就是逼迫，攻击真基督徒所信的方式，这些人就是逼迫人的，很可怕的，我跟你讲啊，并且是侮慢人的。当保罗所以被光照之后，他马上就问主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呢？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好，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因着罪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是干嘛？与神为敌的。你能有爱上帝吗？ 啊，所以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是与上帝是什么呀？与上帝为敌的啊，是他的仇敌。所以你心里边，所以对第五问说，不能啊，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什么？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的，憎恨上帝，你是恨上帝的。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被咒诅的。律法的要求，行为之约的要求有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但是改变了的是谁？是人。所以人行律法遵循不了了。所以律法是怎么说的？说没有这个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很多人说，我也做了很多好事啊，我在我这个村里边也不错的啊，像我这样的人在温州市也找不到几个了，像这样的，像我这样的70后80后90后或者是谁，我这样的好人这个时代也找不到几个了。律法不是这个时代为标准的，律法它是以上帝他自己所定下的标准，要求你尽心尽意去爱他，把你所有的全部都是爱他，并且去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问题是我们连爱自己的方式都扭曲了。一个人今天堕落之后，他还会不会爱自己啊？他还会爱自己，但爱自己的方法会不会对啊？已经不对了，连爱自己都不会爱，所以你爱别人就更何况，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再遵循上帝的律法，是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这就是我们的愁苦。律法告诉我们这样的要求，我们的本性是这样子。 X 光照出来判下来就是什么？几天之后就死定了啊！律法一照，你就是一个什么无药可救的人。所以罗马书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二十节，一直是强调全人类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圣经怎么说啊？上帝的愤怒，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偏离律法就是什么？行不义啊。行不义就是阻挡真理的人啊。阻挡真理的人就是一个什么人啊？就是一个招惹上帝愤怒的人。所以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你没有照着所有律法去行的，你就是被咒诅。所以通过律法就知道 我们是一个什么人啊？被咒诅的人，被咒诅的人。所以你为什么需要基督？基督是代替你什么？受刑罚，代替你承受上帝的愤怒，代替你承担上帝的咒诅。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就给我们什么？这些被咒诅的人开出路。所以你知道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这一段经文，你不理解，你对福音是一定不明白的。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这一段经文，就是把全人类什么都圈在罪里，好塞住个人的口，让人是绝望的、惧怕的，就如同亚当犯了罪之后听见上帝的声音那种的惧怕。如果没有唤起你这种惧怕，你对福音是不会要的。所以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是面对上帝，不是面对你今天的其他的事情。所以请各位，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当我们知道这样的罪恶愁苦有多大，就像亚当听见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声音其实对我来说什么？太宝贝了，这真是我在绝望当中的好消息啊！很多人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你绝望都没有怎么是好消息，对不对？没有绝望当中对你来说你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有什么好消息啊？福音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个地方有一群年轻人，我可以在那里一起，大家可以过同龄人的生活。有很多人呢可以做一些什么心灵的什么寄托啊，宁可信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有。我就什么，在我空虚的时候，在我惧怕的时候祷告祷告。人就需要有一个信仰，对很多人来说只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些状态之中的人都是灭亡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也不可能会认识基督受的苦是什么苦，基督受的咒诅是什么咒诅，福音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宝贝。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得到这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罪恶和愁苦就是认识上帝所律法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认识我们自己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这就给自己什么定下罪来，就如同亚当在那里等候只有上帝赐下来那个救恩，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对这个救恩就会什么珍惜，太宝贝了，不然的话你会践踏信仰。你喜欢就来，不喜欢就不来，喜欢 这几条这些事情我喜欢的就去遵守遵守，不喜欢的呢跟我没关系，你都是为自己而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去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要求，我们真正得到的是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而不是虚假的安慰，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借着你话语的光照认识我们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是已经堕落在罪的状态当中，你所要的要求就是要达到律法的义，并且律法摆出来就只能叫我们知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只是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生下来就是倾向于憎恨你和我们的邻舍的，主啊，我们有如此大的恩典领到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听到认识自己的愁苦，以至于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当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你 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信的福音首先是认识我们在亚当里的愁苦，让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先讲亚当里的愁苦，先讲律法再讲福音，并且再从福音当中回到律法当中的生活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一个讨你喜悦，活在世上是有指望，或生或死都有安慰的人。天父，你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在这教会混乱的时代，让我们扎根在真福音之上，刚强壮胆的来宣讲你的福音，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